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诗篇第27篇互相的一个学习。诗篇27篇总共有14节，基本上大的分段是可以看作上下两段，就是1到6节以及7到14节，所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看。我个人体会有点类似是一首诗歌，然后一个调子，但是是分为上下两节来吟唱，大概是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些意思上似乎是直接对应的，那原则上分为上下两段。那在第一段，就是上半段1到6节当中，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一下，就是1到3节的一种宣告，那4到5节它比较倾向于它的一种祈求，原则上是这样。那不过由于这首诗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分析，所以也欢迎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那7到14节这里呢，原则上就是7到12节，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第七节可以视为是一个核心的中央的一个主旨内容，就是一个祈求垂听。那8到12也是一种祈求的内容，13跟14呢，它又似乎是一种宣告的内容，所以这样的一种宣告呢，可以跟1到3节做一个对应。简单的分段大意，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就从内容当中来体会。首先我们看1到3节，第一节它谈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很明显的这种同义的对仗，就是同样意义的对仗，分为上下两句，它上下两句是同样意义的，所以一般在学理上有一个名字，它叫同义的对仗。所以亚威是我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那它对应下面这句话，就是亚威是我性命保障，我性命的力量，我还惧怕谁呢？它用词是类似的，而且是很直接的这种对仗。那作诗的人，尤其在希伯来文它的这种文学的架构里面，这是很常见的。从含义上来讲，我想大家也能够直接去了解到这种含义，也就是诗人他很清楚的来说明亚威是怎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使用的用词很特别，他说亚威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所以他谈到亮光跟拯救这两个词，可以视为是同等含义、类似含义的意的用词。那他谈到，就是说又谈到我还惧怕谁，所以牵扯到一个惧怕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结合起来看，也就是说他处在一种令人惧怕、令一般人惧怕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他表明出并不惧怕。而这个惧怕谁，表明了就是有他的仇敌让他惧怕，有令他害怕的人。 但是呢，因着亚威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所以让诗人就不惧怕，就无所畏惧，就对其他人就没有害怕的这种心理啊。那从这个下半句来看，也是类似的含义，但是他提出的是我性命的保障，那个性命就是我的生命，这个字在后面也会用到，就比如说活，活人之地的活、啊、首先就是一生一世，第四节一生一世啊，还有就是第十三节的活人之地那个活，所以性命、生命、生活，这个都是希伯来文它同样字根的字。那谈到就是这种性命的保障，它这个字这里特别用的，它是一种复数的用法，就我的性命。那我们查考起来，在诗篇其他地方，它往往也都是用复数来表达性命。意思呢？为什么用复数呢？原则上，我们体会查考起来了解到说，生命的代表就是一种日子、年岁。那在谈到日子跟年岁的时候呢，都是用复数，所以有很多日子、很多年，表达就是形成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它往往也都是用复数。那所以这应该是一种习惯用法啊。详细内容就先不多说，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比较希望来探讨的就是说，他特别用亮光、拯救，还有生命的保障或力量哈。谈到这些用词，我们就可以就令我联想到他跟创造的内容相关，因为谈到光，那就是创造的开始，神所造的这个光。那拯救还有生命，创造当然主要就是创造生命，但是他特别谈拯救，所以生命跟拯救事实上是可以联合起来看的。那一般来讲，生命是分开，就是把光和暗分开，把水和地分开等等的，这样子形成了生命。从这个比喻上来讲，光代表着就是生命，而黑暗代表的就是死亡。那要从死亡当中分开来到变成是生命，那这意味着就是一种拯救。因此这些用词，我个人认为它事实上相当于就是对创世纪的一种理解跟阐述。诗人他能够在第一节，他从他的心里面去呼喊出这样子的一种宣告，宣告他不害怕，他的根据是因为他对神的创造有深刻的体会跟理解，他了解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可以让他无所惧怕，因为神造光，神造生命，神拯救人脱离黑暗，进入亮光，进入生命当中。所以这样的一种神的大能作为，是让身处在看似黑暗令人惧怕的环境中的这样的一种卑微的人，让他充满信心，无所畏惧。那也，我们从这当中也应该去学习体会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像诗人也有如此的体会，让我们可以在面对死亡、面对黑暗、面对那巨大的恶势力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跟诗人一样来有同样的认识、同样的看见，让我们的心无所畏惧。这样的畏惧是来自于周遭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下面会讲。我们来看这是什么人，就是从第二节来看，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这样的一种上下句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发展的，就是一般讲延续下来的，它是后继续往前对前句的一个说明。那谈到的内容就是这个作恶的这种仇敌，所以提出了他是作恶的，提出他是仇敌，意味着诗人这一方是正义的，是不作恶的。那两方对敌，那敌对的另一方呢，他前来攻击，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后面讲的半跌扑倒。半跌扑倒就是在这种诗句里头常常用的一种比喻，它意味着就是一种失败跟死亡。好，所以对应的跟第一节做对比，那是生命，亮光跟生命拯救是互相反比。所以第二节谈到了作恶的仇敌，他们是死亡，他们在黑暗中。第三节他强调的是一个他里面，他用我的心，那事实上原文他叫做我里面的人，我内在，我的内在。那这个就是在谈到他第一节谈到我不惧怕的内容，他就谈说军兵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同样是上下句，是同义的对仗，同样意义哈。所以他第三节就是一个第一节那里不惧怕的补充说明。那这种补充说明就在谈到说这种敌对一方，他们的庞大的势力发动战争，那战争这种强大的兵力哈，用刀剑的攻击，这个是涉及到一旦你战败就会死亡。所以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都要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流血，带来死亡，谁都不希望去随随便便就去面临征战，要去跟人去厮杀。但第三节这里谈到就是说，就是已经就面临这种境况了，当人在面临这种征战的时候，人的内心绝对是会紧张，绝对是会有恐惧发生的。好，但第三节却表明出他却不害怕，而且他的心是安稳的。这样一种让他的心不害怕，让他的心能够安稳的这种力量是什么呢？也就是刚刚第一节我提到的，因为他知道他有这种强大的后援，他有强大的亚威来支持他。而这一位亚威是如何的强大，就是从亚威过去从创世以来所做的一切，他是如何的能够克敌制胜，如何的按公义而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因为诗人他很清楚自己是站在亚威这一方，也就是他并不是作恶的，他是与这个恶者对敌啊，所以亚威也是与恶者对敌，所以他是与亚威结盟的联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立约的盟军。 立约的这种盟国或者是他的属下，因此亚威绝对会战胜那作恶的一方。因此你只要跟亚威是站在同一方，是正义的一方，那在面临这个恶者的攻击的时候就不需要害怕，因为亚威强过这邪恶的势力。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有真正不害怕的这种力量啊，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心能安稳。这个是诗人他表达出来的，他非常肯定的来宣告这个内容。第四节开始，他说明的是他祈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亚威，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亚威殿中，是为了要瞻仰他的荣美，为了在他殿里求问。谈到了他祈求的内容，就是他希望能够永远的来住在亚威殿中。那这种一种永远，事实上也是跟这个永生，就是不要灭亡也是有关系，但是它是更进一步，是能够在亚威的殿中来停留住在里面，表示就是与亚威同在。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要瞻仰神的荣美，能够在他殿里求问。所以表达出诗人对这种住在亚威殿中与亚威同在的一种渴望。那很明确的就是他希望能够瞻仰亚威的这种荣耀，能够与神有很亲密的这种交通，能够求问神的旨意。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第五节就是谈到一个他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好，这一节是他谈到他祈求的一个原因，他为何如此祈求。他谈到的是在他遭难的时候，亚威必保守他。然后如何保守呢？就把他藏在帐幕隐秘处，高举在磐石上。这个真的是一种很深入的表示，说被藏起来，被保护起来啊，如何的来保护？保护的非常的稳妥，非常的安全。他用帐幕的隐秘处，用磐石来表达。那帐幕，谈到帐幕呢，事实上他用词是跟第四节那里亚威的殿中是类似的含义，帐幕对应的是殿。那磐石呢，磐石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坚固不摇动的大石头，这个都是有这种避难所，都是有坚固的屏障的含义。所以简单而言呢，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去祈求神，他为什么要这样祈求神，希望能够在亚威殿中能够瞻仰亚威的荣耀，能够求问他，是因为亚威他保护的也非常严密，对他有非常深的这种恩情。由于亚威过去对诗人的严密的保护，对他这种保护就等于相当于就是第一节讲的拯救。 亚威过去的拯救，严密的保护，让他平安，让他能存活。所以第六节就在讲到说，因此现今的情况就是他可以昂首高过四面仇敌，这个代表的就是他得胜，胜过四面仇敌。那由于他胜过仇敌，所以带来的那就是他感恩的举动。一方面他很欢喜，他是欢献上这种在欢喜中或者献上欢喜的这种祭物，一般而言就是按律法来讲就是一种感恩平安祭这种祭物，并且他用歌声用乐音奏乐来敬拜亚威，来献给亚威。所以他的这个祭物按照律法而言规定上就是要有这种平安祭的实质的祭物，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的是他的这种赞美的歌声跟音乐来赞美神，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对神感恩的表现，这个非常的让我们可以去想到了，他真的是跟新约里面谈到的对神的敬拜，对神所献上的这种嘴唇的果子，这种新约所强调的这种祭物的内容是不谋而合的。因此从整个的一到六节来看，他在当时的旧约时代，他事实上他表明的跟新约主耶稣来所阐明的救恩那种内容，它的原则是一致的。在一到六节当中强调的亚威，他就是救主。那亚威如何的拯救他，并且让他不害怕，让他最后能得胜高过仇敌，因此他能够存活，他能够对神感恩，来献上祭物，献上他嘴唇，献上他的歌声，这种嘴唇的果子等等的这种祭物，不仅仅限于牛羊祭物。所以这整体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跟一种见证，他对神的感恩，对神感恩，并且他化为诗歌文字，成为了见证的内容，相当于是新约时代使徒们先知们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的颂赞以及见证内容，这都是类似的。接下来从第七节来看，这是一个核心的一节。亚威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人对神的依靠，祈求神能够垂听，能够应允，能够连续，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仆人的角度，如何的巴望着，如何的来仰望着那一位拯救的主能够施恩给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仆人，他自知自己的地位仅是能够来仰望，仅是能够来呼求，绝对不会去僭越，绝对不会超过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也深信这位救主造物主他能够来拯救，因此他全心的来依靠，尽管是遇到非常严重非常庞大的恶势力，他也不动摇。好，第八节， 第八节在翻译上，就是在原文跟翻译上来讲会有比较多的问题。那刚刚那个传道在念的时候呢，也有他有念出翻译。那在比较按照原文的直译来讲，他的意思是这样。首先他说对你，第一个字是对你，第二字是我的心，第三个字是他说。接下来说的内容是说要寻求我面，我的面。接下来下面是说我要寻求你的面，雅威。他的用词蛮精简的。我所理解的意思呢是说，用按照中文来讲，上半句是说我的心对你说，那个他说就是我的心在说，就我的心对你说。要寻求我的面，应该是这样吧，哈，对你我的心说，要寻求我的面。那个要寻求我的面，我的面应该指的就是这我的心。他说这句话，他事实上他是在有点像是一个教导，对于诗人本身的教导，告诉他一件真理，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寻求雅威的面。那个我的面，那相当于是神的话了，哈，以神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是我里面的人在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雅威的面。这是我的理解，哈。接下来说我要，接下来他下半句就是诗人他说的，他表明的他自己是怎么做呢？他说我要寻求你的面，雅威。所以他知道这个要寻求雅威的面，并且他也这么来做，大概的体会上的意思是这样。那不过我们也可以再讨论，哈。那因此他知道要寻求雅威的面，并且他也这样来做。一般来讲，我们说寻求雅威的面，也就是说来到雅威面前，也就是说向神求告，也相当于就是刚刚第七节谈到的用声音来向神呼求，啊，这都是同样含义的这种意思。那第九节呢，他就有期盼，就是说不要向我掩面。这种期盼事实上就是一种祈求内容，求神不要向他掩面。因为谈到要寻求雅威的面嘛，那求神不要遮住，不要掩盖住他的面，也就是说不要不见我啦。一般来讲说我要寻求你面，就是我要去见你。我们对于这种尊贵的主人，我们要去寻求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见他的面。但是最怕的就是主人不愿意见我们，所以呢祈求主人你不要掩住你的面，请求你能够接见我。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想接见的事情发生呢？就是因为可能主人生气了，不喜欢我，所以他就不见我。所以求你不要发怒，不要把我赶走，这个都是同样的含义，就第九节所讲的。那不要这样做，那他讲的理由很充分，他说你向来是帮助我的。他真的站在一个仆人对主人的角度跟主人讲一件很重要的道理，过去你帮助我，你一直帮助我，也是拯救我的， 那这个时候请你不要请你不要就是不帮助我，请你不要不救我，就请你继续帮助我，请你救我。所以来见这位主人，见救主的意思就是要祈求帮助，祈求拯救，也就是不要把我赶走。因为如果被主人被救主所赶走了，那我就孤苦无依啦，我没有你主人的帮助，我就没不可能在这个战争当中打胜啊，所以我必须要寻求救主的帮助，我才能够打胜。所以如果你离弃了我啊，那我绝对会失败。接下来他讲求你不要离弃我，但是他讲呢，他遇到的实际情况是第十节。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就是因为第十节谈到原因，因为我的最亲的父母家人都离弃我了，我的亲属，我的骨肉之亲，我的父母，本来不应该离弃我的父母，他都离弃我了。所以我遇到的是一种何等重大，何等凄惨的情况。可是呢，我深信亚威你必定会收留我，亚威你是救主，虽然你不是我，不像我骨肉生我的父母称为这种血肉之亲，但是竟然我知道亚威你是主人，你必定会收留我。这里强调了主仆之间的关系胜过了骨肉之间的亲情，主仆之间是立约的关系，是一种盟约关系。这种盟约关系，尤其是公义的主人，他绝对会守约，他的这种力量，他守约的这种可靠程度超过了父母对儿女的亲情，这里表达了这一点。这样的一种立约关系，在公义的立约双方来讲，他坚守的这种可靠程度真的是超过父母对儿女的亲情。我们可以想见为什么连父母他都会抛弃自己的子女，可见这个时候绝对是遭遇了巨大的这种逼迫，巨大的压力。所以这是一种已经让这个父母他为了他为或许是已经这父母他连自己都不保了，他根本是没有办法去保护他的儿女的。所以一般来讲，正常来讲父母不应该离弃儿女，但是大概只有在非常险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去离弃自己的儿女。不过尽管如此，尽管是父母家人都离弃，但是公义的主亚威他并不离弃依靠他投靠他的立约的人啊。所以这里我特别就是要强调，也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神是守约，神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兼爱的神。因此你如果也是守约的人，你用你跟神有立约，你也遵守了这个约定，那亚威他是信实的，他绝对也是守约的，因此绝对不用担心神会毁约。但是人的本分应该是要继续的等候、仰望、呼求、祈求神能够尽快的继续的来守约，不要离弃。这个对我们而言也是我们要学习在这当中让我们成为我们很好的这种鼓励跟勉励， 让我们在遇到了那连父母亲生父母都会撇弃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可以大胆的来向神呼求，也深信神必收留。接下来十一节，他谈到说，亚威，祈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在平坦的道路上。这边特别他谈到了亚威的道路，亚威的道，那平坦的路，那这个道我们也可以体会成，就是也可以理解成是亚威的真理，真理亚威的道路。那下半句是谈到平坦的路，所以不管是道理或者道路都是类似含义。他特别谈到是亚威的道，这个在我们先前也谈到过，回应前一节我们所谈到的，因为主仆之间的这种盟约关系，它真的是建立在真理，建立在道路上面。如果走的道是正确的，那表示你是一个守约的人，守约的人必定会受到这个立约双方是互相就会有保护的责任，有依从跟保护责任，就有守约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与神立约，他是否能得神的保护，就在于他是否能够遵守这个约定。那这个约定换句话说就是神的道，神的路，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因为立约的内容就是有责任义务，那也有你的权利，所以你必须要尽责任尽义务，你才有得享权利。那个权利，你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得到保护。所以他非常清楚，他也祈求自己能够走在这种平坦的路上，表示呢就是他不去违反神的约定，他非常仔细的来，要来希望能完全遵守与神的盟约。因为这个是他得保护的这种基本的基础，如果他没有办法遵守这个盟约，他就失去了这种被保护的这种权利了。因此十一节特别讲到，他也渴望他能够做得更好，能够不要偏差，能够走在这种平坦的路上，其实也希望他能走得顺利，不要受到阻碍。因此这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要非常的来小心这一点。十二节继续的祈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不要让敌人就是按照他所想的来成就。那这一节的翻译呢，那下面有谈到说，因为妄作见证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他谈到了这个敌人。那具体这个敌人的情况是怎样，下半节是谈到这些人，他们妄作见证，他们口吐凶言。按这样字面的意思，他就是在谈到说这些敌人，他是就是在话语上来攻击，在言语上话语上攻击，他们说的是虚假的话，这种话像刀子一样，像军队，像刀兵一样来会伤人，会杀害人，会攻击人。那这种恶言相当于就是一种诬告，相当于就是一种毁谤，这样的不实的诬告毁谤 来攻击并没有行恶的诗人，正义的一方，因为他诗人向公义的主来呼求，求神来保护，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这些口出恶言毁谤重伤的这些仇敌来成就他们所希望的这种攻击，不要让他们得逞。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从前后来讲，他的祈求最终到了第十二节，他回复到是这种，尤其是在敌人的话语的攻击上面，这样的一种攻击，没想到他的破坏力这么大，而且是最终他所要祈求对付的内容。这个可以让我们去对比到诗人本身，他说的话，尤其他在对神诉说、对神祈求，他都是有根有据、有非常有道理的，不是妄求，不是随便讲，他是有根据的。他凭借着他了解到神的创造大能，神有这样的能力，并且他也强调神过去就不断保护他，那神没有理由不继续保护他，所以这也是有根据的。并且诗人他对自己而言，他也非常谨慎自己的这种正直，自己是不是有违反神，他非常小心自己的行为，他并没有行恶，因此他的根据、他的所站的这种基础，而且他本身的条件上来讲，他是无可指责，因此他可以坦然无惧。对应的就是这些仇敌，他们是作恶的，他们是攻击人的，那他们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并不真实。这样子来讲，那当然是高下立判，当然是善恶是分明的。所以他也深信亚威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保护。接下来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在和合本的翻译上，他这个最后面的一小句呢，他是用点点点的这种记号，表示呢这一小句是补充的，翻译者补充的内容，并不是原文的内容。那他原文上来讲就是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亚威的恩惠，就是这样讲。这个的含义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意思呢？尤其是在活人之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第116篇第九节，诗篇116篇第九节，这里有谈到诗篇116篇，我们从第八节看，他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第九节，我要在亚威面前行活人之路。行活人之路呢，就是这里的活人之地。从这个含义，116篇谈到的这种活人之路或活人之地，它表示就是第八节所谈到的免了死亡、免了流泪、免了跌倒。那事实上就是存活的意思，简单而言，而且是一种欢乐，因为他没有眼泪。 那他谈到跌倒，也就是前面对应前面的敌仇敌第二节，仇敌他们会半跌扑倒，所以这活人之地，那就是活命的地，生活的地，好，存活的地。所以他在谈一个叫做地，但是这个地呢，它的修饰，它用活着的生存的地，表示呢基本含义就是生活生存，就是活命。那谈到是说他相信，他若不信，我若不信呢，它是一种反问啊，事实上它的意思是肯定的，是说我相信啊，我相信。所以相信可以见到亚威的恩惠，直接的意思是这个。所以十三节我们可以体会成它就是一种宣告，我刚刚有讲了，就是我相信在活人之地可以见到亚威的恩惠，亚威的恩啊，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其实还可以看那我们就先看这里。那亚威的恩惠呢，事实上是可以参考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啊，那边是有谈到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样的一个恩惠，那边特别是谈到了这种儿子的名分。事实上他强调的是那将来的让人能够得永生，让人能够得到神给人的这种应许的福分。那从我们这个诗篇的内容来讲，我们从前后来看，我想这个亚威的恩惠就相当于就是得到了亚威他的拯救，这个拯救的含义就是得着生命，而得着生命，他又谈到的这种生命，绝对不是只是地上的这种肉体的生命，不排除地上肉体生命的这种得救，不排除这个，但是更重要的，他一定也是指向永远的生命。所以在地上神会按照他的旨意让人不要不到期而死，也就是让人是神给人安排的年数能够寿数满足而死，不要不到期而死。但是呢，因为地上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的生命绝对它是包含的永生的应许，这就是亚威的一个恩惠。那诗人他深信这一点，他十四节接下来谈到的这种，我们发现十四节有一个很特别一点，他讲的对象有改变，他谈到说一种吩咐啊，说要等候亚威，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这个对象，他似乎已经不再对自己说了，他是在对你这样，这种对象是另外一位，另外一方。那我再说要等候亚威，谈到要等候要壮胆坚固的这种吩咐呢，它的对象是你的心。我们体会起来，这个应该指的是他的同伴们，就是跟诗人同在，与诗人也是同样想法，大家一起追求，一起倚靠神的这些同伴们，这些人 他们也与诗人这样同样在经历这些苦难，同样在面对这些仇敌的攻击逼迫。第十四节他非常重要的点出来说，除了对诗人他自我的勉励，对神的宣告，对宣告还有对神的祈求以外，他最终将这样的一种内容，他的形成的这种勉励呢，他很明确的要来对他周遭的同伴，对这一切跟从他的人来坚固他们。这样的一种情况相当于就是在做见证，相当于就是在做教导、做劝勉、做鼓励。所以这种情况真的不让人可以去结合到新约里面来讲，那种属灵的恩赐。它属灵恩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给人的这种恩赐，让人可以来有做教师的来教导，有信心的，有医治的，最重要还有那种做先知讲道的这种劝勉，这个都可以包含在内。因此十四节它真的是一种教导性先知劝勉的一种方的内容，这种类型。所以整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出说，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在旧约时代下的一位诗人他所做的内容，但是事实上他里头所阐述出来的这种与神立约、倚靠神、遵行神的道，再来仰望神、祈求神，并且神如何来拯救，这些内容事实上跟新约主耶稣所阐述的内容是没有两样的。只不过新约更加显明了神所立的这位基督是他的爱子耶稣，是显明了神所设立的救主。其他的福音内容新约旧约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依循的这种所谓的标准，也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律法，也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谈到这些，我们需要都是再次的来呼吁，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所谓的新约时代，我们就要用所谓新的律法来行事为人，绝对不是如此，而是我们要用正确的，要把神在旧约过去借着先知、借着这诸位这些作者、旧约作者们所写的内容，我们要正确的来阐释跟正确的理解，并且合理的来应用，这才是重要的，并不是说要错误了来解释。我想没有人会宣称他是错误解释律法，绝对他不会这样做，他也希望要正确解释，但是如何正确解释，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求神来借着有神的灵同在的人，有真实的教师、有正确的先知来阐明神的律法。那我们雅威圣会就一直我们极力的在追求这方面，我们坚决的不废弃律法的一点一画，那也祈求我们每一位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智，我们能够将诗篇二十七篇这样的内容去体会到，强调一个与神立约的人他如何的来 谨守与神之间的约定，并且在他遭遇到仇敌逼迫的过程当中，凭借着信心，凭借着等候仰望神，凭借着寻求神，向神祷告，来等候神的拯救，并且最终神也给他真正的得胜。这样的这种从受苦当中最后得胜的这种经历，事实上旧约许许多多有信心的神的仆人们，他们经历，他们也成功了。一直到新约，主耶稣也如此的经历，他也成功了，他表明了他是真实的救主，并且许多在主耶稣之后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也如此经历，也得到成功。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也要如此的经历，也要相信我们必定能够成功。那神也不断的会给我们有证据，让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倚靠当中，许许多多的困难倚靠之后得到解决，不断的来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直到最后得到永远的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种恩惠。这样的一种循环，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复制成功经验，我想也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许多的查经当中，还有我们各自的体会当中能够去证明的内容。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都能够彼此得到造就，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让神的真理在这当中更加显明，让神的荣耀因此来更加彰显，让每个人都得到造就。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